伟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5号星期一北京时间晚上10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俄罗斯战机在叙利亚被击落，引发社会的关注和不安。中国对美国进口高粱展开双反调查。另外，律师申请会见余文生遭到拒绝，千人联署敦促当局放人。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的开始呢是两条新闻。美国认为俄罗斯会在星期一的最后期限之前遵守两国签署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美国2017年8月满足了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条件，俄罗斯朝同一方向的努力取得了进展，因此美国没有理由认为俄罗斯不会满足条约的规定。国务院在星期天的声明中说，两国将在下个月之前交换各自跟武器库有关的数据。过去7年来，这两个国家每年都进行2次数据交换。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10年4月8号签署，2011年2月5号正式生效。条约规定，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核弹头总数不能超过1550枚，同时还限制已经部署和未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远程战略轰炸机和可用于潜艇发射的导弹数量。分析人士说，决议维护南中国海自由国际航行的4个大国很可能将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帮助在海洋主权上与中国对立的国家，并且将于今年在有主权争议的海域附近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很有可能采取以上的措施，而不是对中国的主权声索以及它在南中国海的一些有主权争议岛屿上建立军事设施的行为直接挑战。这4个国家希望在维护他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的同时，保持在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上的自由航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防部上个周末发布2018年核态势评估报告，将中俄朝视为主要的核威胁。报告说，美国为敌人量身打造了核震慑策略，并且表示美国将继续坚持在极端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的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星期五公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是对2010年奥巴马政府评估报告的更新。报告说，美国在降低核武器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上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在2010年以来努力为减少核武器数量上进行谈判，但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在各自的国家安全战略中都没有淡化核武器的作用，也没有减少核武器的数量。这份报告说，美国不希望将俄罗斯或中国看作敌人，而且寻求与这两个国家建立稳定的关系。美国长期以来寻求与中国对话，增强对各自的核政策理念和能力的了解，提高透明度，并帮助管理误判和误解的风险，希望中国也有这种兴趣，可以开始这种有意义的对话。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弗里达表示，美国已经在稍早之前就这一报告的有关内容知会了中国和俄罗斯政府。报告表示，美国只在极端情况下才会考虑使用核武器，以保护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的关键利益。报告说，如果威慑失败，美国将以可能的最低水平的破坏，以美国、盟国和伙伴能够达到的最佳条件结束任何冲突，这是美国数十年来一贯的战略立场。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鲁德说，在何种情况下使用核武器保持模糊，在战略上符合美国的利益。 这份报告说，没有一种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威慑，因此美国将使用量身打造的灵活的方式来有效地威慑各种各样的敌人、威胁和情况。在针对中国的部分，报告说，美国制定的核战略是避免让北京方面错误地下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可以通过有限使用战区核能力确保优势，有限地使用核武器是可以接受的。报告说，美国将维持可信的军事能力，让中国领导人在冲突升级时权衡损失和收益时意识到使用核武器将得不偿失。报告说，美国已经为回应中国的核武器侵犯和非核侵犯行为做出决断反应做好准备，美军在亚太地区的演习展示了这种准备。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一位负责对朝政策的高级官员表示，尽管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是他并不认为两国即将发生军事对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美国的朝鲜政策特别代表约瑟夫·尹星期四在东京与记者进行了交谈，他在那里出席了由日本研究机构主办的有朝鲜问题学者和专家们参加的会议。约瑟夫·尹说，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是继续施加压力，为对话打开大门，目标始终是和平解决紧张局势。
Having said that, of course, we also have said, and it is very consistent, that 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
我们当然也说了，而且一贯这样说，那就是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说到选项，我认为你必须要说这包括军事选项在内。不过我要提醒大家，我不认为双方即将发生军事对抗。我认为我们当然希望看到谈判，希望进行可信的谈判。
与此同时，韩国和朝鲜继续就定于下周开幕的平昌冬奥会进行对话。朝鲜队的最后十名队员星期四抵达韩国，加入先期抵达的朝鲜运动员代表团。朝鲜代表团包括12名女子冰球运动员，他们将与韩国冰球队一道训练，作为联合队参加冬奥会的冰球比赛。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收听。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的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在一些重大技术方面有所突破。那么在最新一期的美国之音 VOA 是媒体观察节目当中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将为您探讨中国第一艘国产的航母到底有哪些新看点。
新华社还有很多的这个官媒啊，他们报道了一条这样的消息，说中船重工他们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这个新闻发布会呢，主要是介绍这个中船重工。什么叫中船重工呢？中国船舶重型重工集团是一个中国非常大的国有公司、国有集团。那么他们主要任务就是造船。那么他们在周二呢举行了一个记者发布会，他们的题目是什么呢？中船重工2017年国产航母提前实现多个重大的节点，是他们的这个主要说国产航母在2017年实现多个重大那么节点。那么他这个新闻发布会，他现在谈到的这个重大节点呢，他其中提到了，就是说在这个他整个长篇新闻就那么一句话提到了航母，实际上他这个新闻发布会不应该叫航母，应该叫中船重工的如何发展。2017年，那么他既然把题目说到航母了，他就说这是中船重工在打造国之重器、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配套的首艘国产航母，相继提前实现下水动车、博士等重大节点。我不知道这个他到底是，这没有什么重大节点，你任何
技术性听起来是非常的强，但是老百姓如果听可能有点不知所云这个感觉啊。
他主要说到三点，一个下水，一个动车，一个博士。那么这三点任何一个船的下都要是下水啊，都要动车，都要试验发动机的情况，然后就是停泊，这三个点就这三点完全反映不出中国这个航母有任何的新的这个技术发展啊，或者有什么重大突破也好，这个只是表明了中国的航母还在建造，正在往前发展， 没就除此而已，看不出任何的新意啊。
嗯，大概他的意思是说，在这些方面过去是比较落后的，那么现在呢，可能他有一些进展，所以自己感到比较骄傲，大概是具有这样一个含义吧。那么接下来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说到这个航母的话呢，在此前其实中国已经有一艘航母叫瓦良格号，那么那艘航母大家似乎是人尽皆知啊。那么能不能比较一下，就这两个这次的这个航母和瓦良格号，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整体设计是完全按照这个瓦良格号，他们现在中国海军叫辽宁号，辽宁舰号。那么整体设计是全是从那个上面抄过来的，
等于就是还是苏式的这个设计。
苏式的完全是抄过来的，有一些这个就是表面上的变化，比方说原来那个瓦良格号那个指挥塔，他们叫指挥岛，是比较大的。他们在这个新的这个航母，它叫001A号。那么在这个新的航母，它把这个岛缩小了。为什么要缩小呢？就指挥塔缩小了，它在那个舰艇那个甲板腾出更多的空间来停放更多的飞机，它是这个设计。那么其他的整体设计理念，完成效果，就整个的结果、排水量等等，都和这个就是第一艘辽宁舰，瓦良格号辽宁舰
大同小异，
大同小异的排水量都是，比如说6.5万吨啦，都是，但是造价是不一样，造价那个瓦良格号是9000多万美元，9000多万美元，由一个商人从乌克兰买回来。那么这艘第一艘中国的航母大概造价是30亿美元。
那么说到这个航母呢，我们就不得不提这个刚才讲的，它这个是苏式的这条路子的设计。那么拿他们中国的这个航母和美国的美式航母这个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异同情况呢？
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的这个航母，它应该是起飞阶段，开始阶段它都是常规动力。那么美国的航母，美国现在有十一二艘这个航母都是这个核动力啊，这是最大的区别。另外的排水量，美国的航母都在这个10万吨以上。那么中国的建造的航母，不过包括第一艘瓦良格号和辽宁号和这一艘001A号呢，都是六万多吨，6.5万吨，这个比美国的要就是相当于美国的这个中型的这个航空母舰。现在美国的中型航空母舰都已经这个退役了，都不用了。在第一线服役的航空母舰都是10万吨以上的核动力航空母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防智库兰德公司最近发表报告，认为中国解放军攻打台湾的成功可能性大大提高，美国和盟友必须加大军事投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在分析了中国解放军2020年前后攻打台湾的假想情况时认为，因为中国持续的军事投入和在训练和准备方面取得进步，台海两岸双方的胜算平衡正在向中国大陆一方倾斜，部分原因是台湾方面在国防采购方面做出了欠妥的决定，以及美军未能及时应对中国常规军事能力的快速现代化。报告说，解放军攻台的策略关键有两点，在冲突发生时快速抢占先机，以及防止美国军队获得和利用信息上的优势。报告认为，中国在常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方面火力充沛，让中国有能力对美国的关键海外军事设施进行打击。另外，中国也有能力运用包括电子干扰、反卫星拦截、地对空导弹和空对空导弹以及网络战武器在内的多种手段袭击美国的信息系统。兰德公司说，即使美国和台湾的军队能够部分抵抗来自中国大陆的进攻，大规模长时间的进攻模式可以将美台方面的防御努力复杂化。报告认为，中国这一策略的目标在于制造一个机遇期，让台湾和美国忙于应对多个角度的袭击，并尽力防止损失，而不能有效抵挡敌方攻入台湾这一最主要的进攻努力。报告认为，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需要在作战平台、武器、基础设施和补给系统上增加投资，并且需要新的武力投射的操作概念，提高在中国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情况下及时攻击进攻方部队的反应能力，向前沿部署军力和包括水面舰艇在内的军事设施和基地，快速压制或摧毁敌方空中防御系统， 加强网络作战和干扰敌方卫星系统的能力，并提高中国沿海邻国的防御能力。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呢是两条新闻。首尔官员星期天表示，朝鲜的李义信国家元首本周晚些时候将率领平壤高层代表团出席韩国冬奥会。韩国统一部说，朝鲜议会领导人金永南将在三名官员和18名助理人员的陪同下，星期五抵达平昌参加冬奥会，开始3天的访问。代表美国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副总统彭斯星期四抵达首尔，并在当晚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一起进餐。朝鲜的这次访问反映出韩朝之间的紧张局势可能有所缓和。彭斯的助手上个星期告诉记者，美国副总统将在首尔致力于反对放松对朝鲜的国际压力。人们相信，现在距离朝鲜能够用核导弹击中美国仅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彭斯严重担心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劫持奥运所发出的信息。朝鲜人过去是操纵高手，一位美国官员说，这是一个杀人政权。这位官员说，彭斯要确保从信息的角度来看，奥运不会变成朝鲜的两个星期宣传活动，而要在世界舞台上讲真相，这与朝鲜的做法背道而驰。朝韩缓和紧张关系的迹象包括，在星期五的奥运开幕式上，两国运动员将走在一起，也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女子曲棍球队参赛，这是他们27年来的第一次。这次朝鲜派出22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今年元旦，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愿意让平壤的运动员参加韩国所说的和平奥运，这导致了两国之间的一系列高层会晤。在美国职业橄榄球超级碗一年一度的大赛中，广泛不被看好的费城老鹰队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以41-33战胜了新英格兰的爱国者队，成为第52届超级碗大赛冠军。这是费城老鹰队第一次获得超级碗冠军。在1981年和2005年，老鹰队都输给了新英格兰。爱国者队在主教练比利切克和四分卫布雷迪的带领下，试图连续2年夺得隆巴迪冠军杯，但是呢，以失败告终。比利切克和布雷迪都被看好将进入棒球名人堂。布雷迪呢还表示，明年将继续执教。老鹰队的四分卫福尔斯在本赛季是替补队员，明星四分卫温茨在本赛季第14个星期膝盖受伤之后才出战。福尔斯在比赛中3次传球触底得分，推进了373码，他被提名为最有价值的球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上个周末授权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由共和党议员起草的备忘录，包括川普总统任命的 FBI 局长等多位情报高管都对公布这份备忘录提出担忧，而国会中两党议员也对此作出回应。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稍早的报道。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星期五他同意由这个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可以公布一项由这个共和党人所起草的一个备忘录。那这个备忘录的内容呢，主要是在质疑2016年的大选期间呢，这个美国的执法单位所谓滥用调查职权这是为了他们的党派的利益。那么川普总统呢，在这个这个批准了之后不久呢，这个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就公布了这一份的备忘录。那么这个备忘录呢，是由共和党的国会议员聂鲁兹所起草的。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聂鲁兹议员在这个大选之后呢，也成为川普总统的交接团队的成员。那么今天早上呢，针对他为什么要来公布这份的备忘录的决定，川普总统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耻辱，我们国家正在发生这种事。当你看到这一点时，你会看到这样的情况，许多人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而且比这更糟，所以把它交给国会，他们会做他们要做的，不管他们做什么都行。它已经被解密了，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是的，那我们同时看到了两党的这国会议员也都分别做出了回应，包括我们看到众议院的这个少数党领袖佩洛西，他说呢，川普总统公布了努涅兹未经校订的机密备忘录，是放弃他作为国家统帅的宪法职责，他的决定破坏了美国国家安全，同时送给他的朋友普京一个大礼。另外呢，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沃纳他也这样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沃纳说呢，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共和党人以及白宫不顾联邦调查局以及司法部的反对，公布了这份备忘录是十分鲁莽的，并且显示他们毫不尊重真相。在刑事调查期间将机密内容公诸于世的做法前所未见，对我们国家安全也构成了威胁，这将导致情报委员会在未来要进行有意义两党合作的情报活动监督时会受到伤害，更加困难。与此同时，此举毫无考虑到其所造成的伤害是否将损害国家能够保护美国民众防御全球威胁的能力。此外呢，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也做出了反应，像是这个麦凯恩议员，他是参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说，针对联邦调查局以及司法部的最新攻击对美国没有好处，也对任何政党总统都没有好处，只对普京有利。美国民众应该要知道所有俄罗斯企图颠覆我们民主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必须要不受阻碍地继续进行。我们国家的民选官员包括总统都必须停止带着政治色彩的眼光以及操弄政党的把戏来看待穆勒的调查。如果我们继续妨碍司法，我们就中了普京的伎俩。同时呢，这个也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谢安达议员则是说呢，这一次总统这样的公布这个备忘录是对于司法部以及 FBI 毫不掩饰的攻击，是来破坏这个所谓通俄门的涉俄调查。那么我们也知道呢， FBI 的几位高官也都是反对川普总统公布这次的备忘录，那么包括我们看到前局长科米，还有由川普总统亲自挑选并且任命的现任局长克里斯多弗雷，还有现在的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都是共和党人。而川普总统呢，他一直是说这个备忘录里面的内容是要来彰显民主党人要来攻击他。那么被记者问到说，公布这个备忘录之后，是否这个副部长罗森斯坦有可能会被解职，川普总统则是回应说，你自己找答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战机在叙利亚被击落，引起社会的关注和不安。分析人士和媒体都在讨论，这是否会作为一起标志性的事件，预计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成为转折点，普京政权可能面临苏联当年陷入阿富汗时所遇到的麻烦。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架俄军苏-25SM 战机星期六在叙利亚被反叛力量用防空导弹击落。俄罗斯媒体说，导弹命中战机发动机后，飞行员跳伞，随后在地面爆发战斗。这名来自远东滨海边疆区的飞行员最后拉响手榴弹自尽。俄军随后对战机被击落的地区使用巡航导弹等武器发动攻击，并出动了特种部队。俄罗斯军方说，有30多名恐怖分子被消灭。这是俄罗斯出兵叙利亚2年多来，战机首次被地面防空导弹击落。据报道，事发的地区属于土耳其支持的反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力量控制的地盘。当地除了有被俄罗斯列入黑名单的恐怖组织外，也有温和的叙利亚反叛力量在活动。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目前俄罗斯安全情报部门急需弄清防空导弹如何从哪里被运进叙利亚，以及这些防空导弹的型号和数量。俄罗斯社交媒体上曾传出消息，击落俄罗斯战机的是俄制单兵尖射防空导弹。有俄罗斯国会议员甚至认为，乌克兰西部的一家军火库不久前发生火灾，军火库中所储存的一批尖射防空导弹失踪后可能流入叙利亚。 俄罗斯出兵叙利亚时，俄罗斯领导人一再强调不会投入地面部队和发动地面军事行动，以避免重蹈苏军在阿富汗的命运。出兵叙利亚两年来，俄军的远程投送能力、后勤补给以及在叙利亚的战力和表现，再加上大量使用各种新式武器，这些都让军事观察家们刮目相看。与此同时，在俄罗斯和伊朗的大力介入和支持之下，两年前一度摇摇欲坠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更得到了巩固。普京总统一个多月前第二次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但俄罗斯媒体说，恰好在普京第二次宣布撤军后，俄罗斯在叙利亚战场的损失开始增加。除了这次战机被击落外，俄军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最近遭受大规模的攻击，一架武装直升机起飞时也在机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丧生。稍早前，一名为巴沙尔·阿萨德军队担任军事顾问，曾经指挥过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军事行动的俄军高级将领也在叙利亚战场丧生。俄罗斯战机这次被击落，是否会影响克里姆林宫在叙利亚的战略，引人关注。军事评论人士格里斯说，俄罗斯越早和越快从叙利亚脱身越好。他认为，美制独次单兵监射防空导弹1986年被引入阿富汗并被反苏游击队掌握后，成为阿富汗战场的一个转折点。因此，这次俄罗斯战机在叙利亚被防空导弹击落，也可被看成是一次标志性的事件。当年数百架苏军战机和武装直升机被独次防空导弹击落，加速了苏军在阿富汗战场的溃败。拥有特别装甲防护、主要从事对地攻击任务的苏-25战机，当时曾作为先进武器首次被苏军投入阿富汗战场，但后来有数十架苏-25战机被独次导弹击落，造成十多名苏军飞行员丧生。俄罗斯在叙利亚是否将会重蹈苏联在阿富汗的覆辙，除了将波及国际政治博弈外，更将对俄罗斯国内政局产生冲击和影响。政治学者皮扬特科夫斯基说，民调显示出兵叙利亚在俄罗斯国内无法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如果在叙利亚的损失继续扩大，普京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会更加不得人心。皮扬特科夫斯基说，阿富汗这个词挥之不去，因为阿富汗泥潭至今让俄罗斯人记忆犹新，陷入阿富汗给苏联和俄罗斯社会造成巨大的震荡，这更是造成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人们都非常担心这次俄罗斯是否也会陷入叙利亚。俄罗斯的许多战略分析人士认为，普京出兵叙利亚的一个动机是想借此同西方达成一笔交易，以此摆脱乌克兰危机之后莫斯科面临的困境。普京今天虽未达到目的，但仍然想在叙利亚施加更多的影响。由俄罗斯所主导的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一个多星期前在索契举行，一些批评人士注意到，即使参加这次会议的叙利亚反对派由俄罗斯挑选，但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上发言时，一些反对派的代表仍然在会场上大声指责俄军在叙利亚狂轰滥炸，造成许多平民丧生。会后所成立的叙利亚宪法委员会的多数成员也都是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支持者，而英美法等西方大国都拒绝出席这次会议。莫斯科的一名军事分析家认为，克里姆林宫由于树敌过多，很多人都乐见普京政权如同前苏联陷入阿富汗泥潭那样在叙利亚遭受挫折，最后可能很难弄清击落俄罗斯战机防空导弹的来源和其他细节内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是跟中国相关的消息和报道。在美中两国贸易战可能一触即发之际呢，中国宣布对美国进口高粱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国商务部星期天在官方网站上发出公告，指责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接受了美国政府的补贴。 美国上个月宣布对中国进口太阳能板征收关税之后，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的农业州被视为川普总统政治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美国农产品可能成为中国政府的报复目标。此外，上个星期三，美国橡胶联盟刚刚向美国商务部提出申请，对中国等国家进口橡皮圈发起双反调查。美国商务部将于近期宣布是否立案。中国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在星期一说，进口高粱增长非常快，价格持续下降，去年进口了505万吨，美国是主要的进口国，对中国农民造成实质性的损害。709抓捕案辩护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燕在2月5号呢，在社交媒体发布最新的消息，称他和余文生的两位代理律师，一位是常博洋，另一位是黄汉忠，那么当地时间星期一的上午前往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要求会见余文生，向办案警察了解案情，都没有获得任何的结果。而许燕作为家属，想要为余文生存钱也不获准许。许燕表示，铜山区公安局出面接待的一位大队长和另一位警察，他们俩声称呢，48个小时之内回复是否让会见，而找办案警察呢，则需要请示。另外，两位警察不愿意透露余文生被指定监居的地点。星期一傍晚刚刚回到北京的许燕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石景山区公安分局和徐州市铜山公安局自从余文生1月19号被抓之后呢，一直拒绝律师会见，让他尤其担心余文生在外界无法会见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受到酷刑，因为2014年余文生因为声援香港争取真普选的战中运动而被关押3个多月的期间呢，曾经遭受了严厉的酷刑。此外，网友近期发起的为向19大二中全会提出修宪建议的人权律师余文生争取自由的呼吁书，到星期一已经有近1000人联署。负责统计联署签名的江苏独立人权观察员徐琴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当局严厉的封锁有关余文生律师的消息，因此呢，转发 联署信十分的困难。另外，据悉许多在声援余文生律师联署信上签名的网友近期呢，都遭到了各地的警察约谈或者是喝茶，警告他们不要参与有关关注余文生的活动。作为中国人权律师团成员的余文生近年来参与维护人权的活动，尤其是2015年709抓捕案之后，代理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不断受到打压，去年7月遭当局重压威胁下的所属律所将他解除聘任，同时北京司法局更是警告其他律所不得聘用余文生，而他申请自己开律所也不获批准，更于1月15号被注销律师证。现年51岁的余文生1月19号就被北京石景山区警方强制带走，1月20号凌晨被以涉嫌妨害公务刑事拘留，被关押在北京石景山看守所。1月27号。余文生又以涉嫌煽颠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案件转由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处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关注中国维权律师的情况。中国广东省司法厅针对中国近年最勤力的人权律师之一隋木青吊销职业证处罚听证会星期六在广州举行，许多公民和律师前往要求旁听并声援，一些人被约谈或警告被阻止前往。那么此前呢，有近3000海内外人士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签名联署声援隋木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广受海内外关注的你对广东律师隋木青吊销律师证的听证会星期六上午9点半开始。据网上消息、视频及图片显示，广东省司法厅大门口用铁马围出通道，检查严格， 全国各地许多律师和公民赶到现场声援，但多数无法进入旁听，只有当事人隋慕清律师和代理律师北京的周泽、杨学林、证人丁家喜律师、旁听人文东海和蔺奇磊两位律师得以进入听证会现场。此前，周泽和杨学林两位律师2月1日抵达广州，作为隋慕清的代理人出席听证会。第二天，隋慕清陪同周泽和杨学林律师前往广东省司法厅递交代理手续，但司法厅拒绝隋慕清及代理人在听证会前阅卷和复制证据，称没有相关规定。据悉，证人丁家喜律师在听证会上发言提供证词后，20多分钟后从听证会出来。另一位证人北京的李卫已向隋慕清邮寄了提交听证会的书面证词。隋慕清律师在听证会下午2点半结束后接受美国之音询问时表示，听证会上双方都进行了陈述，但是令他遗憾的是，司法厅没有出示指控他法庭上不当行为的法庭录像。他说，
听证会呢进行的比较正常顺利，双方都是把一些相关的证据和相关的观点也都阐述了一下，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庭审录像，而且是不剪辑的庭审录像来确定，因为这个是再现事实的一个那什么，那个没有，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憾。双方都是空来空去的说还算不错，允许了一个我这边的证人出庭，也把这个事情讲一讲。
隋慕清律师表示，当局对他的指控确实比较严重，因此最重要的证据应当是指控他有不当行为的那个庭审录像，应当出示，双方共同看，辨个清楚。他说，
这种指控呢非常严重，需要证据的确凿才行，你起码要把那个庭审录像拿出来看一看，大家一起看，如果确实我有这种行为啊，那你而且这种录像这种证据应该给我们提供吧。
隋慕清律师或被吊牌事件引发海内外广泛的关注，由知名法律文化人赵国军执笔，知名法学家江平和张千帆，社会学家郭余华，作家笑鼠，意见艺术家艾卫卫，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四川作家谭作人，人大校友鲁难等发起的紧急声援呼吁书，截至2月2日晚，在不到一周内获得近3000人的联署，是近年短期内响应人数最多最快的联署之一。不过有消息称，执笔人赵国军为此受到了警方的约谈。隋慕清律师事件关注组2月3日发表声明，感谢参与联署的所有人对隋慕清律师的关注，而隋慕清律师本人对受到这么多人关注感到意外。他说，
这个我完全没有想到。
对，今天还有现场那么多人也去，
要感谢一下海内外的这些朋友对我的声援。要表示一下对海内外朋友的声援，感谢。
隋慕清律师表示，他不清楚听证会之后司法厅对他的行政处分如何，但估计可能很快会下来，因为感觉当局吊销他执业证的决心很大。他说，
我估计会比较快的出结果。但是现在也来说，正常的情况来说，这个事情应该慎重对待，慢一点出我觉得是正常的，但是过往的经验都出得比较快，因为要处罚的决心比较大。
此外，据律师权益关注网统计，各地有许多因参与联署签名或准备赴广州参加听证会的人士遭当地约谈或传唤警告，包括王宗岳、文宇、刘浩、黄志强、包龙军和王宇等律师，和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同时，广州的王清莹、杭州法律学者庄道赫、甘肃维权人士瞿明学、惠州的杨建平等公民也被警告。另外，江苏独立人权观察员徐琴被当地维稳人员坐在家门口上岗，不能远行。广东维权人士叶小征被带到惠州旅游。美国之音海燕香港报道，由乔战播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裔作家刘晓波纪念诗集上个星期在香港和台湾发行。这部诗集的编者说，书中收集了刘晓波在监禁中离世之后涌现的大量怀念他的诗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这部书名为《同时代人》刘晓波纪念诗集，收录了200多位诗人的作品，七成以上作者现居中国大陆。作者包括刘晓波的大学时代校友、他的学生以及公共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也不乏80后、90后一代年轻诗人。华人作家哈金、汉学家林培瑞为诗集撰写了推荐词。该书主编孟浪认为，出版这部诗集的主要意义在于延续刘晓波的思想，记录下刘晓波之死引发创作行动，留给当下和未来。
他的努力在我们这个民族或者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他的这个言论、他的行动，包括他的这个一生，对很多人都是一种感召。那我们作为他的同行、作为他的同事，受到这种感召，我觉得应该把因为他的死而引起的这场写作、创作、言说的这样一种行动，就把它记录下来，留给当下，也留给未来。
广州诗人吴明良笔名浪子，参与了诗集的编纂工作，他的作品收录在诗集中。刘晓波病重期间，吴明良多次呼吁中国当局让刘晓波出国治疗。2017年8月，广州文化监管部门到吴明良家中查抄，广州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了吴明良，关押近一个月后将他取保候审。孟浪说，诗集原定去年9月出版，由于吴明良遭到当局拘捕，导致诗集编纂工作停摆，出版时间被迫推迟。
今年2月份是台北一个国际书展，有一个2月6号就要举办，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时机，因为台北国际书展是两岸三地甚至是华人世界凸显创作自由、出版自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场所，所以在去年年底前啊，我就和一些朋友就打算就是在2月份把这本书推出来。
孟浪对美国之音表示，刘晓波被死亡、被海葬后，知识界乃至公民社会为之骇然，有必要收集纪念刘晓波的诗歌，以文本形式记录下当代罕见的文学及文化现象。刘晓波及刘霞的好友、广东独立作家野渡说，
当局前面那个禁止刘晓波那部报道和声音传播出来的这个情况下面呢，用这个文学，用特别是诗歌的形式呢，从反映了刘晓波的意义和形象，就是说在这里呢，文学在这里呢重新显示出了他的生命力。
刘晓波生前在外国专家会诊时明确表达出国治疗的愿望，但至死未能如愿。刘晓波逝世后，遗体被迅速火化，并在大连海域海葬。刘霞被带到不明地点监控。大连、广东有多人因海祭刘晓波遭到当局抓捕。目前，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当局放刘霞及其弟弟刘辉出国的外交努力仍在继续中。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上个周末在纽约的一个场合呼吁美国关注香港一国两制遭到破坏的严重现况，支持和鼓励香港为了维护基本价值观和一国两制所进行的抗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陈方安生今天呢在纽约亚洲协会说，如果用通常的标准来衡量一国两制，也就是法治、司法独立和包括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自由在内的基本自由，那么他说他要遗憾地说，所有这些现在都全部处于中国大陆的压力之下。他说越来越多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裂缝已经开始出现。他呼吁美国不仅出于对香港人的利益，而且更是出于对美国的利益，要支持香港为维护基本价值观和一国两制所进行的斗争。他是这样说的
：“That we are, the solitary beacon in the entire PRC.
我们是整个中国孤零零的灯塔，唯一尊重维护法治和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中国城市。这些不仅受到国际条约的保障，而且受到我们自己的宪法的保障。我们急需世界各地的朋友，尤其需要我们的美国朋友。”继续积极鼓励和支持香港为保持自己的核心价值、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法治而进行的斗争，因为如果香港失去了这些属性，我可以向你们保证，香港将很快被大陆边缘化。
Without these attributes, I can assure you, Hong Kong will be very, very quickly marginalized by the mainland.
陈方安生说，他希望川普总统 更坚定地支持人权，关注中国人权状况，支持基本自由，对香港的现状呢表现出一点兴趣。因为香港有美国人在那儿居住和工作。陈万生说，中国尤其听美国的话，他说这是他从内部了解到的情况，但是中国从来不对外这么说。陈万生说，香港的司法和司法独立和法治正在受到威胁。他举例2014年中国国务院的白皮书说，中央政府对香港呢有全面的管制权，他说这是与基本法规定的分权和司法独立完全不符合的。他说在2014年随后的几年当中，北京越来越清楚地表明，香港享有的一点自治权完全掌握在北京手中，如果他不愿意，可以随时把这种自治权拿走。陈万生说，香港的新闻自由也濒于死亡。他说现在香港只有一份报纸还比较独立，就是苹果日报，而北京驻港办公室居然设法要断掉苹果日报的广告。他认为大部分香港的媒体已经不同程度的成了北京的喉舌，而香港的电视媒体则完全在特区政府和驻港办公室的控制之下。他说香港的学术自由也危在旦夕，由香港大学遴选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副校长人选，就因为他跟战中领导人关系密切而最终被否决。他说在香港大学可以看到越来越多支持北京的人进入了学校的董事会。他说不知道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还能在香港维持多久。陈万生说，美国国会议员提名黄志峰等人和香港的雨伞运动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显示了他们对黄志峰等香港的年轻人敢于站出来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司法独立和一国两制的勇气的肯定。他说，我毫不怀疑北京充分听到了这一讯息。陈万生最后说，铜锣湾书店的店员和肖建华被绑架事件意味着从那以后香港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不仅对香港人，而且对外国人，因为被绑架的人当中有持外国护照的人。而特区政府照理应该要求北京政府保证此类事件绝不在香港发生，但是特区政府没有这样做。他说这等于给北京一个印象，即便是这样的行为也是可以接受的，就是在鼓励北京可以对香港做出更严重的践踏。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川普担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联邦政府与为无证移民提供保护的庇护州及庇护市之间在移民执法上的激烈冲突，引发了人们对美国联邦体制的辩论。地方政府如果违抗联邦法律怎么办？联邦和州究竟是谁说了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川普总统1月31日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阐述了移民改革的四大支柱，其中之一是保障边界安全。川普重申在南部边界建造一堵巨大的围墙，堵住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趁虚而入的漏洞，并终结抓了又放的危险做法。之前美国司法部向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的庇护州和庇护城市施压，要求他们遵守联邦移民法规，协助联邦政府执法。这些庇护州和庇护城市在移民执法问题上公开与联邦政府叫板。以加州为例，该州从今年年初开始实施一项法律，对州和地方执法机构与联邦移民当局的合作实施了严格的限制。美国司法部1月24日致函全美24个司法管辖区，要求他们出示有可能显示各司法管辖区执法官员是否在非法限制与联邦移民当局分享信息的文件。美国司法部的新闻稿指出，该机构曾对有可能违反美国法典第8篇第1373节的法律、政策或者做法表示关注，并且通知了所有24个司法管辖区。这个联邦法规旨在促进地方和联邦政府与移民执法有关的信息共享，它同时也是各司法管辖区获得2016及2017财政年度伯恩司法援助拨款的条件之一。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如果不遵守该法规的要求，就将失去联邦拨款。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德文·欧麦利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时表示，上述司法管辖区在接受2016财政年度拨款时，做出要遵守美国法典第8篇第1373节的承诺。 据此，联邦当局要求州和地方司法管辖区同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分享其羁押的外籍罪犯的相关信息。一旦知道外籍罪犯的获释日期，联邦当局就开始对此人的递解程序，并有可能将其驱逐出境。欧麦利说
：“It's the government's belief, it's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belief that the ability to do this allows us to protect public safety.”
美国政府和司法部认为，做到这一点有助于保护公共安全。如果把从事了一起犯罪且可能再犯的人释放，或者实施所谓的庇护城市政策，让此人重返社区并再次犯罪，既破坏法治和公共安全，也给联邦、州、地方以及部落执法人员的安全造成损害，使他们的工作更加难以进行。
但是乔治梅森大学法学院教授伊利亚·索敏强调，只有美国国会能对联邦拨款附加条件，联邦政府无权单方面采取行动。国会从未通过法律说，地方政府若要得到联邦拨款，就必须协助联邦政府遣返无证移民。索敏说
：“The only way a federal system can work, is if there's at least some limit on w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an do to the local or regional government.”
要使联邦制体制行之有效，唯一的办法是对联邦政府控制地方政府的权力施加某种限制，否则地方政府就得完全听由联邦政府摆布。因为如果不对他们这么做的权力加以限制，州政府就将不再拥有其独立的权力。
美国法律体系实行的是双轨制，当联邦法律和州法律发生冲突时，一般来说，联邦法律拥有最后的发言权。美国宪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本宪法和依照本宪法制定的合众国法律，以及根据合众国权力所缔结或将缔结的一切条约，均为全国最高法律。即使与任何一州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各州法官仍应遵守。任何一州的宪法或法律中的任何内容与之抵触时，均不得违反本宪法。这一条款通常被称为至高权力条款。但是伊利诺伊大学法学院教授维克拉姆·戴维·阿马尔指出，过去25年来，联邦法院在一系列判决中指出，各州不能阻止或妨碍联邦政府实施联邦法律，但是州政府官员如果不愿意，也不必积极参与联邦政府的行动，联邦政府不能强迫州政府官员必须服从他的命令。阿马尔说
：“This is a very complicated arrangemen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tween states and federal government.”
美国现有的这种联邦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州政府不能阻止联邦政府履行他的职责，反过来，联邦政府也不能对州政府指手画脚，说你们是我们的仆人，你们是我们的帮手，所以我们试图在这两个权力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而移民问题只是取得这个平衡的一个方面。
但是曾经就职于里根和老布什政府的华盛顿市律师戴维·里夫金说，这根本不涉及联邦政府强迫州或地方政府遵行联邦法律的问题。他说
What is involved here is a willful effort by state and local officials to prevent voluntary compliance.
这个事件所涉及的问题是州和地方政府官员故意阻止州和地方政府官员，甚至包括连锁酒店和餐馆在内的一些私营领域自愿遵守联邦法律的行为。这么做是绝对违宪和违法的，他们所做的实际上是在妨碍联邦移民法律的执行。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联邦移民法律优先于州和地方法。
李福金律师说，庇护州和庇护城市的法律和条例严禁州和地方官员以及私营领域的雇员向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提供被羁押的外籍犯罪人员的信息。这种做法不仅干涉了联邦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而且明显阻碍了联邦政府完成与1965年通过的联邦法律《美国移民和国籍法》有关的目标。联邦最高法院2012年判决说，美国移民和国际法优先于州法令。李福金律师对联邦政府维护联邦法律的至高权力的行动表示支持。他说，因为单从政策层面来看，如果各州各自为政，将使整个国家走向无政府状态。这个问题最终是通过法庭诉讼还是国会立法得到解决，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认为俄罗斯会在星期一的最后期限之前遵守两国签署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美国2017年8月满足了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条件，俄罗斯朝同一方向的努力取得了进展，因此美国没有理由认为俄罗斯不会满足条约的规定。国务院在星期天的声明中说，两国将在下个月之前交换各自跟武器库有关的数据。过去七年来，每年这两个国家都进行两次数据交换。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10年4月8号签署，2011年2月5号正式生效。条约规定，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核弹头总数不能超过1550枚。分析人士说，决议维护南中国海自由国际航行的四个大国很可能将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帮助在海洋主权上与中国对立的国家，并且将于今年在有争议的主权争议的海域附近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和美国很有可能采取以上的措施，而不是对中国的主权声索以及它在南中国海的一些由主权争议岛礁上的这个建立军事设施的行为直接挑战。在美中两国贸易战可能一触即发之际，中国宣布对美国进口高粱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国商务部星期天在官方网站上发出公告，指责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接受了美国政府的补贴。美国上个月宣布对中国进口太阳能板征收关税，在那之后，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的农业州被视为川普总统政治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美国农产品可能成为中国政府的报复目标。此外，上个星期三，美国橡胶联盟刚刚向美国商务部提出申请，对中国等国家进口的橡皮圈发起双反调查，美国商务部将于近期宣布是否立案。韩国一家上诉法院暂缓对亿万富翁三星电子继承人李在镕的监禁，并裁定于星期一立即将他释放。首尔中央地区法院八月判处49岁的李在镕五年监禁，罪名是卷入一个受贿丑闻，这一丑闻导致韩国总统朴槿惠下台。韩国上诉法院星期一推翻了几项判决，并将李在镕他的刑期减到2年6个月，缓期执行4年。与李在镕一起被定罪的三星另外四名高管也获得减刑和缓期执行的判决。这一案件主要集中在三星公司向朴槿惠的闺蜜崔顺实行贿，公诉人坚称贿赂的目的是希望从政府那里获得好处。李在镕对这些个指控宣称无罪，这些指控说他使用三星公司的资金贿赂朴槿惠。李在镕也因为他的行为被判有罪，其中包括贪污洗钱、藏匿海外资产和对国会作伪证。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